打开门说：“李水巷。”我说：“那个你好，屋主陈小姐在吗？”她没空啊，那就把门关上去。大家好，我们是问路人，我是阿亮，
我是阿汉，
我是白马。
那今天就省去开场白啦，今天是我们的问路人的这个系列节目。那今天主要是我的故事啊，相信大家看到标题了，叫做跟搭讪妹子很像的新工作。我还不确定这标题会不会改了，反正暂时就是这样子。
嗯哼，
好，那看这个听这样讲就知道嘛，就是最近换了新工作的意思啦。那简介一下我的近况啊，就是我最近搬来台北了。那相信啊，这个有听我们这个年度回顾与展望的忠实听众一定知道这件事情。但是我相信啊，这么长的节目也不是每个人都听得下去，所以就是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没错，阿亮搬来台北了，就是这样子。其实本来就有搬上来的计划啦，现在我们问路人就是北中南都各有一位这个问路人的教练啦，所以如果你想要找我们上课或是咨询的话，无论你是北中南都有人了 ，OK、啊、台北的话就可以找我，当然、啊、你也可以在台北，然后你指定要白马，指定要阿汉也 OK 啊，只是这个。就谈一下价码就 OK 啦，价码谈得拢都不是问题。好、那简介一下我现在这份工作啊，我现在这份工作主要是做这个不动产，讲不动产有点这个 range 有点大，我们专业是在做这个不动产的土地或者是房屋的二胎借贷。好，很多人在问我、啊、阿亮你在做什么工作、啊、我在跟他们讲说，他们就说啊，所以阿亮你要拿球棒去讨债吗？不是，不是这样，好不好？但是我可以理解大家会有这种想法，毕竟啊，你又听到这个借贷，就是会有这种想法是正常的啦。而且就算比较懂的人，其实他们也会觉得说，哎、欸，这土地、二胎、不动产、借贷，这几个名词混合在一起，他们就觉得说好像是在做这种比较灰色地带的不良生意。但其实我可以理解啊，我也是做了之后我就知道这其实就是跟我们学搭讪很像、这个像我们就是比较良心的那种业者，就是会有那种比较我们不欣赏的那种业者啦。我不是说他们不好，或者说我不欣赏啊，他们比较常上新闻的那一种啦。
嗯，
对，那做这个不动产二胎也是一样的，就是会有那种比较常上新闻的不良的业者啊。这种业者像什么，例如他的利率开很高啊，那专门要吃人家房子的啊，或者就是让人家本利摊啊，然后每个月要还一堆钱，还不出来没关系啊，我就把你房子卖掉啊，或者你还不出来没关系啊，我就把你房子吃下来啊。那这种的，就是有这种业者，所以大家会对这个行业、
有误解、
既定的印象。对，有这种既定的印象，我不会说是误解啦、因为毕竟就真的有这种人嘛。就像你说什么搭讪都是耳男，有都是吗？也没有都是，但是有没有耳男？
有
啊，有啦。
也是有人在搭讪的时候会跟妹子说什么想跟你做爱的那种
啊，
对
对, 对,
对，但我们不是那种嘛，对不对？OK， 那其实为什么会选择这份工作呢？其实很多人就会讶异说：“哎，阿亮，你怎么会去做这个工作、啊？”哎，我觉得主要啊两个原因，第一，它是业务性质的。哎，这个业务性质它不是像是那种一些直销啊，或是保险啊。你看，如果你去做直销去做保险，他要你做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把你身边的亲朋好友、亲戚啊、朋友啊、国中、高中、大学、国小同学全部列出来啊，电话列出来啊，全部打一轮，全部说一下啊，要不要出来吃个饭啊，聊个天啊？啊，没有啊，没有什么意思啊，只是出来吃个饭叙叙旧啊。那你们就跟他不熟，还要跟你叙叙旧，其心可议嘛。所以基本上，我只能说保险没有不好。啊，直销我也不能说它不好，它就是一个销售的方式，但是我认为他们的一些教育的过程啊，有一些人他们采取这种方法，他们与其让你去做陌生开发之类的，他们比较希望你做亲朋好友。为什么？其实我们站在公司站在企业的角度也不是不能理解啦，因为公司就是要赚钱啊，那这个行业的流动性本来就蛮大的、啊、那你今天进来我就是要榨干你的价值啊，你就亲朋好友卖一轮啊，如果你卖不动你做不下去那算了、啊、你就离职啊，再下一个进来啊。所以对于企业的角度来说，他们就是这样子啊，反正你进来做我把你价值榨干啊，你做不下去就换下一个啊。那真的做得下去的人，他们会真的是靠这种亲朋好友间销售吗？反而不是。真的那种厉害的，他们一定是有办法去陌生开发，有办法去开发新的客户， 所以我会选择这一个，一部分也是因为他不会叫我们去亲朋好友问一轮，哎，有没有要借钱啊？有没有要借钱啊？你看，如果是当铺那种哦，当铺那种，他就会蛮会 po 有些人在限动看过那种，说什么啊借钱找我啊，什么这样，我晒现金啊，什么补款快速啊，这种通常都是做当铺的啦。
嗯，
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讲呢？为什么要你去那边借钱呢？但就是因为他们可以抽佣啦，就是如果你透过他们去这个当铺借钱的话，他们就是可以赚一点手续费这样子。那为什么我知道呢？这就跟我前一份工作有关系了。那大家如果没有听过，可以回去听啊，我忘记标题叫什么了，反正到时候我们打在下面。反正就是我去年前年在我一些关系企业工作的一些故事啊，大家到时候可以回去听。反正就是在那几份工作，就是认识一些比较复杂的人啊，
嗯，
还有比较复杂的关系啊，所以就可以理解他们这些比较复杂的世界处理事情的一些方式。哦啊，他们那种哦，嗯，他们那种就是你找他们借钱还不出来，他们是真的会想办法，什么球棒啊、鸡蛋啊、油漆啊那种都会出来的。
哇，
那种就。我是建议大家，如果没有急到一定程度的话，是不需要借那种的啦。啊，如果你真的要借，那应该就是火烧屁股了，那就是自己想清楚啊，自己想清楚啊。好，那说回来，我们这个不动产二胎有什么不一样呢？不动产二胎的重点就是你要有不动产，你要有不动产，我们才会借你钱。外面那种可能是什么信贷啊，或是车贷啊，你可能就是一辆车。或者机车也可以，然后就怎么借你个30万，或是你是就信贷的话，你就是签本票或什么的。啊，有人就说，啊，那为什么信贷？那我不去跟银行借就好了啊？废话，当然就是银行不借你，你才要去跟当铺借啊。
对。
那通常哦，有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公司，就是那叫什么？
嗯哼，
我进去之后，就是学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不跟银行借？因为银行不借你。那银行为什么不借你？那我这里就跟大家简介一下，哪几种人银行通常不借。第一种，银行不借年纪过大的人。那这个过大呢，基本上是看你贷款的年限跟你的实际的年龄加起来不要太大。例如说你已经80岁了，你要贷个10年，银行通常不会贷你。但如果你今天20-30岁，然后你要贷个20年，啊，银行通常会贷你。那当然这也是要看你贷的金额多大啦。那如果你说，欸，其实我年纪也没有很大，啊，那为什么银行不借我？那第二个原因，你可能没有稳定收入。你没有稳定收入，他就判断你还款能力不足。那什么叫没有稳定收入呢？其实如果你做的是一些现金往来的工作啊，没有定时做这个薪资转账的动作啊，或者是有一些人他可能是靠股票赚钱之类的，他的钱都是一大笔一大笔的进来，一大笔一大笔的出去，那银行也会判断你这个你有可能还款能力不足，银行可能也不会借，风险大嘛。所以为什么那种军工教行业都超容易借钱的，房贷车贷随便都过，啊，你就军工教啊，你就公务人员啊，你随便的嘛，都银行就觉得铁饭碗啊，你一定有办法还钱，大概是这样。那第三个叫做负债比过高。什么叫做负债比过高呢？就是假设你今天稳定薪资，好，假设你一个月可以赚10万好了，你每个月的月收入哦，你的薪转都10万哦，哎，可是银行看你的这个，你的车贷啊、房贷啊，然后卡费啊，可能加起来，你以为每个月要支出95000好了，那银行就觉得你负债比过高，他怎么可能借你这个钱？
嗯，
大概是这样子。那第四，信用有瑕疵的人，这个其实我觉得你出社会久了也不用很久，你出社会一阵子有点 sense 都会知道什么叫信用有瑕疵。但是我相信我们很多听众可能还没有入社会啊，还不懂。那我就这里，我其实蛮推荐的，如果听众你还是高中生准备要上大学了，或者你现在是大学生，我就建议你可以去办一张学生用的信用卡。因为你如果还有学生身份，你办的信用卡额度一定是20000元。反正好像是金管会规定的还是怎样，反正额度一定是20000元，你也不怕刷爆，然后你就可以撑这4年，或者是你可能已经大二了2年，反正就可以累积信用了。那所谓的累积信用，就是你有跟银行借钱，然后你有定时的还款，你就会累积一个跟银行往来的记录。不然你像我有些朋友，他们可能以前没有办卡，然后出社会之后，你突然想要办卡，银行不一定会给你，因为你是小白，他就觉得说，啊，你从来没有跟银行借过钱啊，你从来没有跟银行有过任何的往来记录，他就不知道你能不能还钱，他不一定会让你办过那个卡，或者就算过了额度可能很低，因 你可能想说，哎，干，我明明工作月入五万还不错啊，啊，为什么我办的卡额度只有两万块，之类的啦。所以所谓的信用有瑕疵是什么呢？你看，刚刚不小心扯远了。信用有瑕疵就是，如果你假设你的卡费你刷到满，你额度是两万，你刷到两万，然后你看到哦，最低应缴金额两千，那你就只有两千块，你这就差赛了。
对，
你就动用一个叫做循环利率的东西，那通常十几%啊，那个滚下去很可怕。或者是什么，你欠缴信用卡费啊，如果说你欠缴个半天一天，通常银行也是会让你过啦。但是如果你那种欠缴一个月的两个月的，这就是信用的重大瑕疵，就会有留有记录的。或者是第三种，就是你跟银行预借现金，哇，这个也超危险的。你要是预借现金呢，你的信用会直接被扣很大的分数啊。这个就是你可以每年去调一次你的这个联征啊，联征记录来看一下，每年每个人可以调一次免费的，然后调第二次就要花钱了。然后记得你可以用自然人凭证去调，或者是用那个什么去邮局吧，好像可以去邮局调，反正就这样。所以我们出社会的人都要小心信用，最好是不要有瑕疵啊，最好是有一些优良的信用记录，这样你以后要借钱的时候才可以跟银行借到比较低利率的钱，才不用跟像我们这种民间公司啊，或者是一些当铺高利贷地下钱庄借，那种更惨。好，那我们要讲到这个银行不借嘛，第五就是如果你名下明明有不动产，哎，银行又不借你，为什么？有可能你拿的是持分的建物。什么叫持分建物？有可能你家假设有你跟你姐姐好了两个人，然后哪天可能你爸名下有一栋房子，啊，假设你爸挂了，然后可能你也没有妈妈好了。假设啊，假设，那我们照理来说会分到二分之一的土地或房子，那你有二分之一嘛，你拿去跟银行借，银行是不会借你的，银行只借一分之一。啊，不要问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也是有这样的人啊。好，总之这就是为什么不跟银行借的原因的，就是因为很多人没有办法跟银行借，就是有这些人。好，那这就是我做这个，我刚刚讲到嘛，就是因为它是一个业务能力性质很重要的工作，然后他就不会从你的亲朋好友下手。那我们的客户从哪里来呢？哎，这个我等一下再解释。我要先讲一下我选择这个工作，第一是因为它是业务能力嘛，业务能力很重要。第二，其实我觉得第二是更重要的原因呢，啊，为什么？是因为这一间公司是我们把妹界的其中一个大前辈，蒋国宇大大，蒋大开的公司。那蒋大他是跟我说，他自己以前也不是做这个，然后他是刚好因缘际会去，大概不知道是朋友的朋友还是亲戚的亲戚那边，做相关的工作，然后做一做。就做得还不错，要继续做，而且又做到 top sales， 做到 top sales 之后，他就觉得，干脆出来开一间好了。因为就他的说法，就是其实你这个行业，你所有的 make up 都学会了之后，你就可以出来开一间了。所以他也跟我们说啊，如果你把我这边东西全部都学会，你要出去开一间，没问题啊，你就出去开啊。所以我现在就是觉得，看我能不能五年内学全，回高雄开一间。希望啦，希望啦，希望是这样啦。因为讲到自己也是。花了大概三年吧，三年精通，然后就出来开了。那为什么我会说这是比较重要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干，我之前的节目一定有讲过，但是我不记得什么时候讲的。反正就是我以前在自学的时候，那时候后来上大学了，有一点钱了，但是没有什么钱。我那时候就是精打细算的方法，就是我就是累积了很多的问题，可能一两个月的问题，然后我就会去。就是会找蒋大咨询，那其实那时候我找过不同的几个不同的讲师啊，像蒋大啊、洛哥啊、阿妹，我好像有咨询过，反正就是拿我的问题去咨询他们。那蒋大是其中一个，我觉得磁场跟我又很接近，观念也跟我很像的。就拿不动产二胎这件事情来讲，他其实就有告诉我们市面上很多无良的公司是怎么做的，然后无良的公司是怎么抢客户的，但是他不这么做。所以导致他的客户一直被抢走，他就说他就没办法啊，他就是这样子啊，那很多可能从我们这边过去别人那边的客户就靠腰啊，怎么他每个月要缴更多的钱，然后嘎不过来，然后跑回来跟我们讲，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啊，就你当初就被抢，当初就跟你讲了啊，那你还是被吸走了，啊，你就觉得他那边好像比较好啊，那我也没有办法啊，我听他这样讲，我会觉得啊， 就是怎么说，价值观就蛮合的，就是我们就是尽量是心存善念啊，在做一些好事啊。啊，有没有从中赚钱？当然有啊，但是我们赚至少都是合理的报酬，就是你心里面过得去的钱啊。那其实我想做这个工作，因为我当初知道蒋大有在招收底下的业务的时候，大概是一年多前。其实我一年多前本来就要做这份工作了，那只是刚好那时候，毕竟那时候我爸也是有想要我回去，就是在他下面学习啊，可能是看有没有机会继承他衣钵之类的。那那时候我爸又会提供给我稳定的薪水啊，这样子。那那时候我大学还没有毕业，就是在处在延毕的阶段。
嗯。
后来权衡之下，我觉得算了，先回去学学也好，毕竟那时候我还没当兵。因为我想说，如果我不知道我在蒋大这边工作，如果假设我工作到一半，然后要去当兵再回来，这样衔接上会不会有问题？
嗯嗯嗯，
所以当时我问他，他是跟我说没有差，可以啊。但我想说，反正就是回去也给我爸一个交代，然后就是做一做。如果我真的做不下去了，当兵也刚好是一个可以中断这件事情的一个理由。
对，
不然如果说我那个毕业了，当完兵，然后在我爸下面这样做一做，你做一做，你突然说要抽离，就是假设你已经陷得很深了，你突然要抽离要离开，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所以当初就给自己刚好设一个底线啊，就反正我就做一做啊，如果适合不适合怎样，终究如果真的要离开的话，就当兵刚好是一个可以离开的理由啊。那更详细的这段故事就是回去我听我之前录的那一集，跟我们的2023往2024的这个回顾与展望应该也有讲到啊，这样子。 OK，那我们现在来比较一下我这份工作跟我自己觉得跟前几份工作的差别啊。那刚好我前阵子来台北上大人学寻找天赋与热情的做法这门课，那我觉得其中讲到一个我本来就知道的观念啊，只是上那堂课我又更明了，是这样子。这个讲师 Brian 他就说啊，他之前曾经有做一份工作，给他薪水很高，比他做过所有工作的薪水都还高，但是工作内容他不喜欢，就是非常枯燥，非常就是他跟他的个性很不合那种工作，他还是做了，他为了薪水他做了。就他说他后来好像撑了8个月还是一年，我忘记了，我们假设一年好了，撑了一年撑不下去了，然后他离职了。他想说啊，既然这份工作薪水这么高，我这一年应该存到很多钱吧。他就看他的存款，诶，怎么好像都没有存到什么钱。
嗯，
他说他打开记账软体，然后就认真的研究了一下，发现他工作这一年来薪水很高哦，存下来的钱比他当兵那一年一两年存下来的钱还要少。有当过兵的男生就知道，当兵那个薪水是惨不忍睹，
对啊，惨不忍睹啊。
嗯，
但是 Brian 说他发现他那一年高薪的工作存的钱却少得不可思议。他说他后来就认真一笔一笔消费去对，他发现了。他就是因为这份工作他太不喜欢，太苦闷了，所以他往往在休假的时候，或是甚至可能平日下班就去居酒屋喝酒吃串烧，然后放假就乱花钱，为了弥补他那个觉得枯燥很痛苦的心灵，所以他需要去花这种钱去犒赏自己。结果最后呢，钱也没存到，然后还就是还是消磨了一年，后来决定离开。那我在听这时候我就很有感触，因为我回高雄工作那一年薪水还可以，我不会说很好啊，就是还过得去，然后但是那时候我真的存下来的钱也不多。那之前如果大家有听我们前几集有一个问友人，我访问小卷失去成长心态是什么样子的那一集，
嗯，
他有提到他那时候在他这个亲戚那边工作啊，他那时候也是薪水很高啊，休假很少啊，然后他也没有存什么钱，他都拿去吃东西，然后都花了一堆钱在吃东西上面，
嗯，
也没有存到什么钱。所以其实我觉得这是共通的啊。
对，
当你在做一份你真的不喜欢的工作，很消磨的工作的时候，薪水再高也没有意义，除非高到某个极具啊，或许就有意义啦。例如后面多三个零之类的，那我不确定啊，或许有人
会，哦，那个我也可以
愿意为了。对啊，或许毕竟多三个零嘛，
嗯，
如果很痛苦但是月收有百万，那可能可以忍一下啦。只是我想过，哦，就算你给我月收10万20万，要做我真的很讨厌的工作， 啊，什么公司很长或什么，我觉得我顶多忍一两年，就是我做这个工作把钱存下来，但是我最终还是会离开啊。所以你要说真的吗？就是很难啦。所以我觉得跟之前的工作比，我就差最大就在这里。我现在做这份工作、哦、没有底薪哦。
嗯，
很多人听到没有底薪，他就觉得干他妈没有工作底薪谁要做？
很多
但是我觉得刚好对我来说，对，刚好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刚好是磨练，因为我之前存的这个紧急预备金啊，大概如果非常省吃俭用的话，大概可以撑半年啊，如果正常情况花费的话，大概撑三个月。那我就觉得这就是给我自己一个警醒啊，就是我要如何至少在这三个月半年有成交。
嗯，
那你就是要勤于去跑客户嘛，你就是要看你投注多少嘛。那刚好我这份工作就上班又有提供咖啡机，然后公司又有零食柜，然后我就变成说我每天啊我都168断食，然后我还有去健身房嘛，健身房运动喝水，我通常都是我现在生活就很规律哦，我就早上10点进公司，啊我们不用打卡，但是就是10点进公司啊，迟到扣100块，啊那100块是让大家拿去买零食柜的零食用的、
嗯、好赞哦。
好，总之呢我们就是10点到公司嘛，我就开始喝我的咖啡，然后这时候我们就要整理名单啊干嘛干嘛的，然后就看每个人习惯啦，大家通常就是整理完名单之后你就出去跑客户，那出去跑客户你就等于下班了，所以其实这段时间其实老板也不太管你，他就是叫你 准时来十点要来公司，然后接下来事情他就不管你了。他有说、啊、他有跟我说其实之前有一些员工很混啊，他就是10点来公司啊，他就开始开电脑看影片啊打电动啊，大概2-3点他就回家，好像要去跑客户啊，他们就回家睡觉了，然后就什么事都没干，他说也没差、啊、反正如果你要这样那浪费的也是你自己的时间啊。
嗯，
我觉得对啊对啊，因为这份工作就没有底薪啊，你不跑客户你就没有钱赚啊。那对我来说我就是去然后就弄一弄学习，然后喝咖啡，然后有时候肚子饿了会吃那个零食柜的东西。那时候前两个礼拜啦，因为前两个礼拜都还在学习，都还没有出去跑客户，我通常会在公司待到5-6点以后，然后6点到我的进食时间了，我就开始吃东西，
嗯，
吃一些泡面啊，吃一些零食啊，然后下班我就去健身房。那健身房完之后，我就会去吃今天的第一餐正餐，然后就是都吃原型食物，然后就是什么避开那些加工食品啊、精致淀粉之类的、啊，就尽量吃一些菜、肉、蛋这些东西，然后就回家，然后弄一些东西，然后就睡觉。那从这一个礼拜开始，我就开始跑客户了，就变成说我早上去公司喝咖啡、整理名单，巴拉巴拉，差不多过了中午，差不多下午1-2点。就出去跑客户，跑客户跑名单上的客户跑完了之后，然后就健身房，然后吃正餐，然后回家。所以我最近的工作的 routine 大概是像这样子啦、嗯、所以大家就开始疑惑了，干妈已经听了他妈20多分钟了，还没有听到这跟搭讪妹子到底哪里像？好，不要急嘛，我要讲了嘛，真是的，这听众没耐心。
来，
其实我觉得跟搭讪妹子最像的地方啊，是在于。我们都像是有一点要去陌生开发，但也不是完全的陌生开发。我刚说了嘛，我们有名单嘛，那这名单是什么？就是潜在客户。
嗯，
那我们这个名单通常就是一些已经有设定抵押权的人，已经有跟民间公司借钱的人。那通常我们就去找这些人谈，然后跟他问一下他现在借了多少钱，那他那边利率怎么算？那我们这边能提供的利率是什么？我们能提供什么？我们能提供代书的服务，能提供律师的服务，哎，这些都不收钱。就是如果你有跟我们成交或什么，我们才会跟你收钱。那我们的利息最低可以收到多少？你那边利息是多少？好，假设人家在外面借钱，原本利息一个月是2%、3%，哎，来我们这边变成1%，那是不是省钱？他是不是每个月就可以少了快1倍，甚至3倍的支出？他就有更多的钱可以过生活。那当然啦，因为我们这样去跟潜在客户讲，他可能不知道你要来啊，他可能就觉得这是一个很突然的拜访啊，你怎么突然来，然后说要借我钱，然后我为什么要跟你借钱，我怎么相信你，那我怎么知道你是好意还是坏意，我怎么知道你有没有在骗我。那这是不是跟搭讪妹子很像？
嗯，
我们去搭讪妹子的时候，你也不是乱枪打鸟啊，你也不是他妈每一个看到女的你都上啊，你一定是有个潜在名单嘛，你心目中会有一个阈值嘛，一定要过你心目中阈值的妹子，你才会去搭嘛。 那就是你的潜在客户啊。你不会说哦，今天这个妹子虽然是个两分妹，但是我要练练手，所以我还是要去搭一下。好啦，有些人会啦，但是这种极端状况我们就不讲嘛、嗯。所以你也是潜在客户嘛，潜在名单你才去练嘛。那一开始你去搭，你一定是被拒绝的嘛，因为妹子不知道你要干嘛啊。啊，你讲话讲不清楚，那边支支吾吾的，我就讲过来认识你，我看你长得漂亮，你一开始一定会被拒绝的，你会经历大量的拒绝，然后，但是你练到后来会怎样？练到后来你会知道说，其实你认识妹子就是这样子嘛，你今天就真的想去认识她，然后今天你也没有要干嘛，那如果她反应不好，那没关系，那就算了，那如果她反应好，那我们就继续聊嘛，看你可以聊到哪里。
嗯，
那你练到后来呢？妹子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其实你大概都知道了，因为你搭久了，就是妹子反应就是那几种嘛，妹子的顾虑就是那几种嘛，所以你就可以同理，你可以同理她，你就有办法去转化掉她的顾虑，让她可以认识你真正这个人。那我们做这个二胎其实也是一样，你去跟潜在客户讲话，他一定不信任你啊，他觉得你要干嘛啊，他觉得为什么你要借我钱，你对我这么好，你是不是有什么阴谋，你是不是要怎样怎样，我们可以理解。那我们就是要想办法去转化掉顾客的疑虑，然后顾客他可能没有马上有窗口，很正常嘛，你去有时候搭讪妹子，妹子不是马上有窗口啊，但你就是先跟他从朋友做起啊，所以你就要个号嘛，加个 LINE 嘛，加个 IG 嘛。那我觉得这个做二胎也是一样啊，有时候对方还没有那么信任你嘛，但你就可能给他个名片啊，跟他加个 LINE 啊，那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问我。那如果我不懂的，我就问我们老板，就问我们代书，就问我们律师，帮你解决你的问题，那、啊、都不收费，然后就是看如果你真的需要的时候再来找我们。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一切都很像、嗯、其实像我老板蒋大在教我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常说一句话，就是你看有没有跟把妹一模一样。我以前一开始我想说到底哪里一样，其实我听后来啊，学到后来，虽然现在才两个礼拜啦，我不能说自己还很懂，还不能说自己很懂啊，但是就是我渐渐可以理解他说的跟把妹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了，因为就是对方顾虑的点都差不多都是那些，那你一开始一定都回答不出来，一定都支支吾吾，一开始一定表现得很烂，一定一直会被拒绝，但是你就是要 PDCA 嘛，你就是要先去计划，然后去做，然后再去检查你做的这些东西好不好，然后 A 是什么我忘记了，查核吧，反正就是再去，反正就是要去复盘啦、啊、把这些东西都复盘好，那你才会越做越好。那最重要就是你的量要先做起来啊，因为我像我就是比较容易知识上瘾的人，如果我一直都不去行动的话，那就会卡在那里。所以像我是从上礼拜五开始跑客户的，干妈真的超紧张，按电铃龟的跟沙小一样，我就妈超怕，但我还是按，
戒心焦虑，
他按了我按，对，真的戒心焦虑。然后蒋大跟我说三秒法则，你就三秒法则。就很紧张，
一二三，冰冰冰冰冰冰冰，
三秒，
然后按，然后那个他妈的那个就打开门说李水相，我说那个你好，我找那个屋主陈小姐在吗？他没空啦，他就把门关上去，我就我好挫折。
哇，干这个
没有过社交
上高点，当下就直接在那边哭了，直接在那边哭了。
然后我就回去问蒋大说啊，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他说就按第二次电铃啊。啊、第二次不行，你再按第三次啊！
三开，
他说我最高纪录按了八次，啊，对方就叫警察了。他说啊，叫警察怎么办？就跟他道歉啊，啊，就对不起啊，警察，我错了啊，我不是故意的啊，我老板叫我来啊，啊，我离开嘛，我离开。这就像我们有些之前有一些这个
比较极端的，
看到有些人
拼命
搭讪的时候，有些人搭讪会搭到进警局一样啊。当然就是我们尽量避免这种行为啦。啊，蒋大也是有跟我说，他那时候也知道这样下去就是不好，但他就想测试一下极限到底在哪里啊。
嗯、
他说自从过了之后知道大概八次电铃就是极限了。
看，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蒋大会成功了，因为他就是去挑战过那个极限。
真的。
对。對，然后其实蒋大在跟我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很 inner 的东西，就我们这一直在强调的给予价值这四个字。
嗯、
我们那时候说嘛，你去搭讪妹子，那其实我们是要一种给予价值的心态，你不要让妹子觉得你就是来索取嘛，你就跟他讲话、啊、你到底图我什么，你是不是就想干我，你是不是就是对我的肉体有什么那个，你就是怪怪的。那我们后来就说我们去搭讪妹子就是一个给予价值，哦，我觉得我很棒，那我今天我想认识你， 那如果你真的不想认识我，那没关系，就算了。但是如果你也觉得我是个正常人，那我们就聊一聊，你就 OK， 那我们认识一下。
嗯，
那我觉得现在蒋大教我做这个不动产二胎是一样，我们今天去帮很多的这个潜在客户，我们就跟他聊一聊，是去帮人家解套的。有可能人家在外面，你月息一个月2%、3%，然后就是压的生活喘不过气，或者是可能每个月本利摊很多钱，那也是被压的喘不过气。那你可能来我们公司，我们可以给你比较低的利率，让你生活比较过得下去，或者是甚至如果你的条件比较好，可以帮你转给银行那边，然后转到银行的就 那才是真的解套啊。你从就算我们以年月息1%来算好了，那月息1%，你年息也是12%，你转到银行，你再高再怎么高，顶多年息3%、4%，对，那个差距还是很大。所以对啊，这就是我觉得我这份工作主要跟把妹最像，就在这里啊，跟搭讪妹子很像的新工作，套一句蒋大说的，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好啦，那两位有没有什么心得？
啊，很简吧。
我觉得听下来就真的是，因为其实不只是今天就听阿亮分享啊，我其实也是看阿亮，然后北上，然后他每天都在上面一直及时的给予，就是在群组上给予反馈啦，就他工作做到什么进度这样。然后等到他真的去拜访客户的时候，我真的觉得说，哇，干，这个真的就是跟把妹一样，难怪我们的那个蒋大就是这样去做这个产业，明明就一开始也是算不熟，然后在里面做了3.5年，然后就出师了。我就觉得啊，难怪啊，这个真的是一模一样啊。
对啊，
这个只是
你知道，毕竟蒋大以前在那个约会诊疗室，他就是专门交接搭的啊。
对啊，干，
他就做这个非常适合他。
对，而且就是蒋大那一个人，对不对？虽然我都知道大家都会有焦虑啊，但你看着蒋大那个人，你就会觉得说焦虑跟他这个人完全搭不上关系，你知道吗？还可以去跟人家按电铃按这么多次，我就觉得啊，难怪他会成功这样。对，然后所以我实在是觉得说阿亮现在，对不对，去做这个工作实在是太适合他了，太适合。对，虽然说
没有，我的接近焦虑很严重哎。
对，虽然说这个阿亮在这个拜访客户的这个地方啊，就还是焦虑感很大，就是不要说他啦，我刚听到那个说什么
啊，
他不在啦，我就觉得说，我会在那边哭烂。但我就觉得阿亮他就是，这阿亮就是一个很会鞭策自己的人啊，他就是哦，不行不行，我今天一定要出去拜访客户。所以我觉得像阿亮这样一直这样行动下去，我觉得可能一个月之后，可能阿亮就那个焦虑可能就所剩无几了啊，可能还是会有啊。
希望，
对对
对，对啊。但是就像我们搭讪妹子一样啊，你到后来就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然而然的行为了。你要说没有焦虑吗？还是会有，但是很快就转化掉。
但是就是很快，就是应该说我们已经习惯焦虑的那种感觉，很快就把它带过去了，就知道说啊，还是要开口的，还是要行动的。嗯，
没错。
所以我其实感想就大概是这样啦，然后我也是觉得说阿亮接下来的这个发展我是特别期待啊。对对对，
希望啦。
刚听到那个讲国语按电铃按8次那个事情，就觉得果然是他的风格，因为他搭讪的时候就感觉就很不要脸的那种风格、啊、以前我们1.0时期在学把妹的时候就已经常常在讲要把妹要搭讪，就是要学会怎么样不要脸，你就是要展现出不要脸的精神，你就可以成功。我相信那个蒋大他在事业上面也能有那么大的成功，也是因为他以前累积而来的这个经验啊，这是太像他，这是他很像是他会做出来的事情。然后
就像以前我们搭讪妹子什么2开3开一样，
对啊，
干2开就很极限了，
8开
耶，3开4开也是很屌。
对，我刚刚听阿亮讲最后那段，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如果你在外面那边月息啊压得你什么生活喘不过气，那欢迎来我们这边，我们可以给你更好的生活品质。这样，我听了我都觉得哇，阿亮已经开始在推销，开始在行销了、欸。我听一听，我听一听我如果有我如果那个银行不借我钱，我都开始考虑要跟阿亮那边借了。
没有，重点是你名下要有房子或土地啊，不然也是借不了了。
不是，假设我有的话，假设我都要，我都会被你说动。
所以你知道蒋大师常跟我们说啊，很多一开始进来业务都以为是想要靠亲朋好友啊，想要怎样啊，想太多啦，有房产的人没那么多。
对
对啊，真的
有房产又需要钱的人才会来。
是，好啦，那今天听阿亮讲这些新工作的一些经验啊，老实讲感觉好像在上一堂课一样，因为阿亮的那个工作内容跟我现在在政府部门工作是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啊，所以跟我对我来说我是非常的陌生，所以刚刚在听那个，感觉蛮有意思的这样子。但是呢，虽然说就是领域差天差地别，但是我觉得背后的那个精神啊，我是可以完全可以理解的，也就是有关于做业务和把妹这件事情，就是他背后的精神，我是完全可以理解和认同的。因为之前就有听过别的教练也说过啊，就是假设你要同时练社交跟赚钱的话，那业务是一个很好的工作，这个大家都可以理解啦。你要去磨开，你就是练到社交，那你一旦说磨开成功了，有成交了，那你就可以赚到钱。对，很多业务那种没有底线的工作，就是只能靠这样子来打拼。那你的社交同时也就是在工作，就是在赚钱，那你可以同时练到这两个面向。所以如果要同时练社交跟赚钱的业务是一个很好的工作，对啊，
没错。
那刚听阿亮这样子讲，再加上说现在阿亮又在台北了，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台北是全台湾就是最好练接搭跟磨开的地方，因为人多嘛，人口基数大，这是一定的。而且再加上就是以泡妞来讲的话，台北的女生又很会打扮，那个基数够多，所以呢，我的结论就是阿亮现在才刚上台北而已，大家可能就是可以，可能还看不出来，过个一两年，哇，那完蛋了，阿亮就已经就是成魔又更上一层楼了，你是魔中之魔了。
谁把阿亮放到台北这种鬼地方的？
对啊，到底
就是要让他成魔。
大概就是这
样子、啊、居然被白马说成魔、啊、这真是莫大的
魔中之魔啊。我们可以期待了、啊、真的
对啊。
大概就
其实我在录这集之前我一直觉得说，干，我现在对这个也没有到真的很了解，我真的适合录这种主题吗？但后来就想到啊，其实你做创作这件事情重点不是你有多懂，你要懂一堆人都比你更懂，但重点是你真实、啊、
对啊，
记录这个，
对啊，
来跟你的粉丝听，对，就是这样子啦。反正就找交集嘛，跟把妹真的很像啊，那我们就来讲啊，就这样。好啦，之后应该还是会有这系列的更新啊，反正等我有点心得再来讲吧。
嗯，期待。
那这就这样啦，大家下周见啦，拜拜。
拜拜
拜拜啦，下周见。
下周见。